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磐石教会独立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我想在生命中的每一次的第一都是值得纪念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第一声的啼哭，他表明了生命的力度，所以每个做爹妈的看到孩子出生，他的哭声怎么样，越响怎么样越好，说明他越健康，生命的力度越强。当一个孩子吃奶以后慢慢的脱离母亲可以独立行走的时候，那第一次的独立的行走，或许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第一次的独立行走的时候情景是怎样的，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当他第一次独立行走的时候，我们的欢快，你可以想到你第一次独立行走的时候你爹妈的欢呼和高兴。当我们渐渐长大，第一次背书包要上学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第一，我们终究可以上学了。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学的那个感情吗？我记得我第一次孩子要上学了，我就说那第一次我一定要带着一个相机去啊！我还没想到，我只是去送他去，看到很多人在拍照，第一次要送他上 school bus， 我想哎呀我太遗憾了，我没有送上他第一次上学，但第一次的放学我要把他拍下来。所以他放学了，我早早的就把相机等候在那边，车子上全部走完了，我孩子不在，那完蛋了，我的孩子到哪里去了？哦，原来我的孩子，原来他们第一天上学都要手上带一个袋子，知道你是什么颜色的就会上怎样的车子，想不到我的孩子没有把这个带上去，所以他就不知道上哪一辆车，只能在办公室的门口哭，一直哭到我去接他，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没有记得我们第一次工作踏上岗位，第一次领工资，你里面有没有一份自豪，说爹妈我现在总算不要你养了，我还可以尽一份的孝心。生命中还有什么第一值得纪念的吗？很多的第一。第一次的 click 是什么？初吻，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弟兄有一天做见证说，哇，他跟主之间的也是一个哦，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的恋爱，初恋的时候，这是一个 click。 真的，我们跟主相恋的时候是有一个正样的里面一个感动。记得我要出那本书的时候，我把信主奉献传道这几年的写的东西收集起来，我要寄到海外校园去。嘿，那一天我把所有的东西看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什么？我开始哭，突然那初恋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我知道自己就是跟主初恋以后所写下的那个东西，初恋那里面的那个感动，这是第一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磐石教会独立之后的第一个主日的崇拜，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第一。我相信我们磐石教会在以后的日子中会经历许许许多多的第一，因为上帝他要将太多的心事发生在你我中间，令人兴奋的是你我将在其中。今年3月30号是我们磐石教会独立之后的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我已经讲过，所谓的独立，从教会职场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磐石教会从现在起，从一个曾经被生养的母子教会，今天变成了一个在行政上、经济上完全独立的姊妹教会。但是从神的国度大一点来看，其实母会 ACC 在东南，我们在西北，那只是帐幕之地的扩张，那只是居所幔子的张大，是放长了的绳子，是坚固后来的橛子，是上帝要让不怀孕的歌唱，要让不生养的欢呼，要让荒凉的奥斯汀西北山城有人居住。今天的信息题目其实是一副对联，大家可以来读读看是什么，上面有画面的啊，大家一起来读读看。踏上大西北，走进美迦南。其实我就把它写成对联了，只是文字写不下，我读给大家听听看啊、哦，大家看看是不是对仗。踏上大西北，接下来是说荒凉城邑有人居，第二句话是说走进美迦南，牛奶鱼蜜大家常。荒凉的城邑跟牛奶鱼蜜对仗，有人居和大家常对仗，横批是什么？三个字，经历神。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读看好吗？踏上大西北，荒凉城邑有人居， 走进美加南，牛奶鱼蜜大家常。横批是什么？精力神。我会连续在几个主日的讲台上分享精力神的主题。什么叫精力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实在是非常的幸福，我们的物资非常的富裕，连属灵的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几十个人就会有一个牧师。但是在中国，你们可以想象吗？几千个人可能还轮不到一个牧师。与他们相比，我们多的是属灵的资源，缺乏的却是属灵的精力。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回国内短宣，我见到一个新兴的城市教会，他们只有3年的时间，现在的数目是200人。临走的时候，他给我厚厚的一叠资料，他说这是我们教会进食祷告的资料，有60位弟兄姐妹每天领受1天，为了建造荣耀的城市教会，这是他们的意向。每个人有为自己教会的祷告，有为这个城市的祷告，有为这个世界的祷告。那一天的聚会是大年初一7点钟，座无虚席，密密麻麻，外面在放着鞭炮，我们7点钟就开始聚会了。我们这里9点钟觉得不得了了，他们7点钟已经开始了，而且是一年最大的一个 vacation。 他们那个地方虽然在大城市，但是在小小的聚室里面连一个好好坐的地方都没有，他们缺少的是属灵资源，多的却是属灵的精力。感谢主，上帝带领我们在这里开拓磐石教会，我们也终于有了连续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有不仅有禁食祷告，也有通宵的祷告，甚至也有早晨的时候的这样5点钟的，在奥斯汀的早晨5点钟的祷告。很感谢主，开始神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操练和经历，敬虔是需要操练的。我们从原来11点钟的敬拜，因着我们在这里的独立，我们就开始了早晨9点钟的聚会。感谢主，神让我们早起，让我们不再睡懒觉，因为我们知道玛拿是要在什么太阳什么还没升起的时候去捡食的。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你重复21次的时候，真的就变成了一个习惯。盼望我们从此以后成为一个早起捡食玛拿的人。我们不仅要早起捡食玛拿，我们还要自己来排位置，自己来搬椅子。我们还要每个礼拜周五的时候，我们打开自己的家门来迎接小组的朋友们。我们教会开始，终究开始了每年一度的12个月的读经的这样的计划。我们还不简单的，我们一开始迟来直堂，迟来拓荒，还要任宣奉献。我在主面前说，亲爱的上帝啊，我感谢你，你终于使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有了自己一点点的属灵的经历。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主日崇拜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吗？几号？9月9号。还记得那一天的信息是什么吗？永远的纪念。原来永远的纪念是上帝要纪念他的百姓，在他的带领下去做成一件新事，就是从此以后他们要跟随约柜，踏过约旦河，进入美迦南，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去经历神的信实和神的大爱。现在半年过去了，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回头看，我们已经过了约旦河，是不是啊？上个主日我们跟 ACC 联合聚会，大家高高兴兴的得了丰盛的嫁妆。你已经从一个处女变成什么？出嫁的女儿了。 OK， 你已经婚嫁了，你走出去了，我们已经有出嫁以后的什么经历了。我们看到当年新生的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接着就做了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开始补过逾越节；第二件事情，他们是补受割礼。40年里面，他们新生在的那一代百姓没有过过逾越节，也没有受过隔离。在进迦南之前，上帝要首先让他们做成这2件事，然后让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准备踏进上帝所应许的牛奶鱼蜜的迦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半年我们也一样在约旦河边补受了隔离，补过了逾越节。这半年从属灵的角度想，我们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断的恢复更新，或者是重建 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至少我这个牧师在里面的祷告中，在讲台上，在每一次跟弟兄姐妹的陪谈中，我里面有一个最深的也最强烈的感动，就是要把人快快地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与主耶稣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你的心被恩感，自然就会愿意起来去为主得人，去为主征战，也有感动去为主做一些什么。今天在我们磐石教会中，你会看到一件可喜的事情，教会里遇到什么事，大家都会抢着做，安安静静，不要人去叫，也不用人去求。不少的弟兄姐妹就来跟我讲说，牧师啊，我真的很喜欢磐石教会，而且是越来越喜欢。我知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的心是怎么想的。这种美好的教会中的属灵氛围，这种美好的教会生活形态，正是我们大家在多年的主里面的生活中所梦寐以求的。作为我一个牧师，看到弟兄姐妹有如此的爱耶稣爱教会，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每个主日回到家都有一份的疲倦，但也有一份的兴奋。我和师母两个人会在想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想到的点点滴滴，看到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的进步，我们如数家珍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在礼拜天的主日完了以后回到家，我们就两个人可以谈上了半天，我们不能不将心里的颂赞和荣耀归给神。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站在约旦河边一同来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终于开始了有一点自己的属灵经历，不只是等待属灵的前辈来讲说他们过去那个年代怎么样，我们已经可以说自己来实践这些经历了。我真的看到原来神就是借着我们直堂拓荒，让我们一起来真真实实的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所以说我们磐石教会挑战很大，但是我们也将经历到神更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是踏上大西北，走进美迦南。今天我们大家就来看一看约书亚带领百姓是怎样在迦南美地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的。今天会讲两个小的题目，一个是要学习约书亚去经历神的信实。当年约书亚带领众百姓走过约旦河，要踏进美迦南，他感受最强烈的就是上帝的信实。请大家记住这一点，不是约书亚的勇敢使他敢于接过摩西的棒子带领新生代的百姓进迦南，而是上帝的信实才使他最终勇敢地站立起来。我们就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六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六节，我们来看一看，来学习约书亚去经历神的信实。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于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王所赐给你的以色列人的地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日中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愿神祝福他的话。从这段经文中，我们首先看到约书亚实在有许多的胆怯和担忧。大家想一想，约书亚怎么没有胆怯和担忧呢？他首先面对了一个非常沉重的代价，以色列百姓已经经过40年的漂流，整整一代的60万的以色列百姓已经葬身旷野，就是那伟大的那一代的以色列的领袖摩西也因此也不能进入那迦南。今天要挑起带领百姓再进迦南的历史重任，谁不担忧，谁不胆怯呢？但是上帝怎么说？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从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起一直到约书亚，中间整整相隔了700年。这700年中，人物在换，环境在变，但上帝对亚伯拉罕以及他后裔应许丝毫没有改变。所以说，最终能叫约书亚在胆怯和担忧中站立起来的，不是约书亚自己的勇气，而是上帝不改变的信实。同样，今天我们磐石教会这几十个人愿意放下原来的舒适出来直堂拓荒，并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勇气，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火热，乃是因为上帝的信实。若是上帝的应许会因着人物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那我们里面哪里还有勇气，哪里还有一点的火热呢？我记得3月23号晨祷的那一天，有位弟兄很感慨地说，嘿，我们的信心好大，哎，想想真的是好大。这一号人几十个人出来说直堂就直堂了，然后要勾一块地，然后就要建堂，哪里有这么大胆量？是的，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很大，但是这个信心的大是因着上帝的信实。约书亚的胆量是因着上帝的信实。哎，因为我同样也听到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有一位姐妹最近来问我说，牧师啊，哎，你们都说333，我怎么有看不到333？我看不到333这个意象，我该怎么办？是的，我告诉他，一个属灵的人如果看不到前面的意象，那就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你的心里会非常的茫然。但是问题是，意象是上帝超然的漠视，人必须用信心才能看见，用愿意委身的心智才能去承受。就像当年的罗德，因为他没有信心，就看不见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意象，虽然他们曾经同路过，也无法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但是我安慰这位姐妹说，上帝有他极大的怜悯和恩典，只要被上帝圈在这个意象中的人，都将蒙受上帝的祝福。大家可以看看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摩西被召的时候，看到荆棘不被烧毁，多少人看见啊？只有摩西一人。但是这个预表着什么？预表着以色列的百姓虽然在为奴之地受尽逼迫，仍然会被上帝保守，只有一个人看见。但是大家想一想，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打仗的步行的男丁就有多少？60万。这60万人因着在摩西被上帝全部划在这个意象中，所有都谋生了祝福。大家想过没有，所有的民族基本上都以血缘为主线，我看到唯有以色列的民族不一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夹杂的很多的什么闲杂人，这个民族加了很多的闲杂人，已经有一个预表了，很多的闲杂人都因为以色列人都要补受什么割礼，所有受割礼的都是谁的子孙啊？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这个民族一开始就以信心为导向，所以所有在里面的，不管你看不看看见异象，只要愿意跟随出埃及的，全部都蒙受祝福。今天同样在我们三三的异象开始的时候，或许只有几个 ACC 的牧者同工看见，我们都是后来加入的。当然我跟大家比起来，在你们中间我还要排在你们后面，但是我今天也跟大家一样，同样蒙受了这个祝福。我写的对联下联是什么？走进美加南，牛奶鱼蜜一人尝，大家尝。如果我们愿意，不管你有没有直接的看见，只要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一同将蒙受祝福。大家还记得圣经中进葡萄园打工的比喻吗？你我其实不是第一批清晨5点钟进那被耶稣召进葡萄园的，我告诉你，可能就是黄昏了，我们怎么知道过不了多少天耶稣就来了？但是耶稣讲的，不管是你早晨清晨进到5点钟进去了，还是那晚上傍晚5点钟进去了，到6点钟收工的时候，所有的工钱怎么是不是两样的？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凭着信心愿意领受这个意象，不管你早和晚进到葡萄园里面，进到天国里面，所有上帝给你的工价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安慰鼓励这位暂时还看不见珊珊在这个异象的姐妹，我告诉她说，只要不后退，愿意和弟兄姐妹在信心中一起来经历神的信实，我们就可以一同在葡萄园里承受主的祝福。我非常喜欢大卫的诗篇，我想过这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大卫的诗篇从文学角度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美，是不朽的，无论你信不信耶稣，你打开大卫的诗篇你就看那么样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卫的诗篇不是无病呻吟，不是少年人为赋新诗强说愁，他不是的，他完全所有的诗都是他整个生命经历的一个写照。这还不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是因为这些年来跟随主慢慢的有了一些体认，有了一些经历，更觉得大卫诗篇的宝贵。很多的话就是对我说的，就是我自己经历的。比如大卫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大卫在诗篇27:13-14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那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看到吗？大卫不知道多少次面对死的这样的威胁难处，但是说，若我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丧胆了。所以他说什么？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是一个诗人的，只是一个诗歌吗？这是他生命的写照，这也是他里面一个活泼的一个上帝的见证。上帝借着他的口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经历。所以我在想说，大卫为什么胆这么大？原来他经历了上帝的信实。这是一个生命有宽度有厚度人说的，这是一个经历到真实的经历到上帝信实的人所说的。当我在思想整个经历神的过程中，我也思想到自己这些年走过来，哎，我也在经历上帝的信实。我记得我们97年刚刚开拓华夏基督教会，那是非常艰苦的。我服侍的一些人并不是像在座的弟兄姐妹，我服侍的那群人，你们在书中可以看到那些照片，都是居无定所，非常苦难的。那时候我们家可能一下子就要接待两三家人在我们的家里。我在主面前领受的意象说，我们华夏教会要成为没有家的人的那个家。过了一年，有一个杂志社的主编打电话给我，他说，小刚啊，你能不能来到我们这边做执行编辑？我没听说这个话，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那时陈学阳毕业了，那如果我能到那边去，工资也有了，身份也有了，保险也有了，并不要这么苦叉叉的跟这些这么穷苦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怎么办？一个选择，我能撇下他们吗？那个时候我来到主的话语面前，那一天我正好读经，上帝有一段话临到我，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不是为我的公义，要为你们那里面的良心，为你们那份的公义要栽种下去，到时候就可以收割我要给你们的慈爱。现在正是开垦荒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走啊？我在主面前的祷告，主啊，是的，你让我看见什么？你看见让我看见我在背离，我看见我的太太师母在背后扶着你，我看着那时候还没有小孩子，那个大孩子在旁边欢唱，这就是我看到的整个的 picture。 所以我打电话去告诉这位主编，我不能来了。所以那时候师母很急，他就告诉我说，人家是牧师也是牧师啊，人家不祷告嘛，只有你祷告嘛。对一个师母来说是很紧张的，那个是非常紧张，因为我会我的弟兄姐妹讲了，我不会为了经济的原因和身份的原因离开这个初创的教会。在整个7年的带领华夏教会中，有3次遇到这样的一个失恋啊。第二个失恋还有趣了啊，在 Ohio 有一位老姊妹，她非常热心的办了一份杂志叫《寻寻觅觅》啊，送到大陆，有很多人欢迎。但是第二期的人呢，已经没有人办了。他很希望我能够去。那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小刚，你有没有房子啊？我说我没有房子，你愿意来吗？快来接这个，我们都祷告清楚，就是你了，10亿人灵魂嗷嗷待哺，你一定要来。 你儿子有没有房间有没有结婚，我说没有啊，连你孩子结婚的房子我都给你预备了。我们那一次到印第安纳，他跟他的先生两个人就从辛辛那提开车开到印第安纳普利斯，把我们接到他那里看他的整个产业。他告诉我，就是这栋牙科诊所都是你的了，你们儿子结婚的都有了，你只要来接这个。但是神没有这么带领我，神让我看到这一个老人是充满了火热，他的门像救火灰一样涂的是血红的门。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家门是涂的血红的，他家的地毯都是血红的，他穿的衣服也是红的。哇，我看到他的眼光出来都是红的。我跟师母说，今天神给我们看到一个意象，你的心要火热。我没有接，什么都没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一位弟兄，神现在也是在纵容他，他很希望我能够去跟他配搭。他说，志刚，华侨教会有难处吗？哎呀，我说难处怎么没有呢，带领教会当然有难处，愿不愿意跟我去，我们平时就一起做工，礼拜天都到各处教会去布道。想的是非常好，但是我祷告里面没有这种平安。所以这些年来我就经历上帝的信实，上帝在说什么，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这就是经历上帝的。这次来到奥斯汀我也是一样，我5月18号来这里 interview， 5月16号我的工作都已经停止了，什么都没有了，前后左右的门都关死了，上帝却给我一句活生生的话，借着创世纪50:24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我马上拿出一张纸，我上面写着，我给我师母写着，我说神必定看顾志刚、美影，领你们从这地上去，从哪里啊？从洛杉矶上到哪里啊？奥斯汀，我还没来，我已经写好了，到他所启示应许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年来看来，并不是因为我胆大，也不是我里面的火热，乃是上帝引领我们不断在经历他的信实，他的信实就成为我的盼望、我的食粮、我的平安和我的一份潇洒。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一起借着磐石教会的建造来经历神的信实吧。我相信3年之后，当我们这一群人在讲说上帝的信实，在诵读大卫的诗篇说，我若不幸在这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胆了。我相信吧，3年以后你再再读这个，我告诉你，你跳起来。今天我们会经历，以后会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个时候就不再是大卫的诗句，不再是一个美好的属灵的道理，而是你我里面真实的宝贵的属灵的经历。真实到一个地步，你读圣经就像老约翰说的，真的上帝的生命之道，他说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是我们的手怎么样摸得着的，他说手都摸得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们缺少的不是属灵的资源，我们缺少的恰恰是属灵的什么经历。或许你已经信主多年，或许你已经失去了许多次经历上帝的机会，这一次你千万不要再与主私自交臂了。3月23号5点钟晨祷的时候，有2件的趣事，非常有趣。一位姐妹，她本来根本没有想好，什么5点钟这么早起得了，结果被迫去叫起来私情，她不没有人私情啊，所以她没有办法，只能来私情。姐妹来私情了，丈夫怎么办？丈夫说，哎呀，我做丈夫的应该走在前面，所以丈夫也来了。这个丈夫来的时候，后来跟我们分享说，信主已经10年了，现在最近就有一个感动，那10年前起初的热心又开始慢慢的回来了。还有位弟兄更有趣，礼拜天晨祷，礼拜六的时候碰到我，哎，我说你礼拜天来不来祷告啊？他摇摇头，不过他说我早就有过晨祷的经历。我说什么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哇，没有信耶稣的都晨祷，你吓死你哦。4点钟那天就起来了，等到教会5点钟，也是朝阳主日，5点钟就开始晨祷了，也是在一个复活节的早晨。结果就因为这次晨祷，1个月以后他就信而受洗了。好，我说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有里面有感动去晨祷了，那你信主已经这么多年10来年了，你也应该来。哦呦，还好，为什么跟牧师讲这个话？倒了霉，就这个意思啊。很有趣的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儿子听到了，他事后跟我讲，我的儿子说，爸爸， 我明天早晨我五点钟也要去。爸爸说你不要搞，五点钟你怎么起得来？如果我起不来，你把我从床上扔下去。好，结果那一天早晨就带着孩子来了，带着这个孩子来了。我的孩子也说好说五点钟要起来祷告了，结果不肯起来，听到有小朋友来了他也起来了，结果两个孩子就这么给加入的。我在想说，神给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想说圣灵早就等待你我去经历他了，不要再失去他要让我们经历他的机会。或许你才刚刚信主，刚刚受洗，你在信主之初就能经历上帝的信实，一信主就能够与主同行，这些经历是何等的宝贵啊！连我这个做牧师的都羡慕你。我93年就奉献，就全时间奉献自己，算上今年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但是像这样的333这样的开始职场拓荒，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你刚信主刚受洗就开始能够遇到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以后神会怎样的使用你，不知道神要怎样的呼召你起来荣耀他，见证他的名。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怎么来学习约书亚去经历神的信实。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来学习约书亚去经历神的慈爱。我们再回到圣经，回到约书亚的故事中，我们在思想，当约书亚接过摩西的棒子，带领新生代的百姓过了约旦河，他不仅经历上帝的信实，也同样经历到上帝的慈爱。若没有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约书亚依然站不起来。大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除了跟迦南人征战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为这个，我来到主的面前，我来寻求上帝。当我默想，我们磐石教会如今也已经过了约旦河，站在约旦河边，我也问上帝要面对怎样难处的时候，我突然感悟到，当年约书亚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严峻的。第一，以色列百姓已经没有退路，他们原来拖儿带小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什么？怎么走过来的？走干地的。有没有船？没有船。当他们脚一离开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什么？浮平了，一上去全部浮平了，还逃得回去吗？逃不回去。水流湍急的约旦河没有办法有让他们有船只可以退回去，他们没有退路。他们跟我们一样，已经是出嫁的女儿了，拿了爹娘的嫁妆还能回去吗？上帝也不许愿我们再回去娘家。第二，当以色列的脚一踏上迦南地，什么样的供应停止啊？玛拿的供应停止了，弟兄姐妹，这不得了啊！从此以后他们必须是吃迦南地的出产，吃玛拿只要我们勤劳，早晨5点钟起来，天不亮我们就可以捡，保你一天够用，40年没有停止过一天。但是当他们一踏上迦南地，玛拿就停止了，他们必须去夺取那出产。上帝虽然有预备，他说我赐给你们的地土是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的诚意是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的果子。所有的一切上帝都预备好了，但是每一个果实出产都必须什么？去争夺。迦南人不会白白的让日喀的葡萄来给以色列百姓。这和我们一样，我们虽然是过了约旦河，从此我们要学习去吃应许之地的什么出产，每一份都要我们去努力去征战。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不要看以色列人多势众啊，这些新生代的百姓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他们不会打仗的。大家看一看，60万大军啊，压境啊，但是爱城一战被杀了多少人？36人。36人被杀，圣经上怎么讲？全军开始动摇，军心动摇，消化如水。哇，不得了，36个人被杀了以后，整个军心就动摇了。我们也一样，我们缺少的是什么？经历，缺少的是实战的经历。这半年我们真的是走得非常的顺，非常的平顺，这是上帝格外的怜悯。所以我曾经讲过嘛，刚信主的时候，老基督说会说你快跟上帝求啊，你在这样的时候信心很软弱，上帝什么都答应你。 OK，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很没有实战的经验，爱城真的有爱城一战被杀36，我们就倒下了，对不对？上帝真的在半年里非常平顺的带过我们。 弟兄姐妹，以后呢？以后每一个出产都必须去争夺，每一次都必须征战。问题就是这样的严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原来上帝的慈爱，我这样讲说是为了表明，只有上帝的慈爱最终才能叫约书亚以及约书亚所带领的百姓勇敢地踏进迦南，并不是你我的勇气。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上帝已经看到约书亚在这样的时候心里非常的紧张和焦虑。真的，虽然有六十万大军已经压到耶利哥大城面前，但是作为三军指挥来说，他里面的心是非常的紧张和焦虑的。其实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如果你真的把我们磐石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你真的关心我们磐石教会，你真的 care 他，我相信你今天会为他捏一把汗。所以那早晨三月二十三号，那位弟兄才跟我讲说：“哇，我们的胆子真大，就这么一群人出来了。” OK， 你真的 care 他。虽然神的意象是那样的明白，神的带领是那样的清晰，当我们真的签约买地，当我们真的开始独立前行的时候，在激动在兴奋之余，我们真的会有一份里面的惧怕。我们怕什么呢？第一，我们怕钱少，教堂万一盖不起来怎么办？两年的这合约已经到了，我们又要这边走了，要靠我们三十那个家庭可能吗？嘿、hey, 我碰到一位刚刚受洗的弟兄来跟我讲说：“上帝嘛，我道理都知道，我这次倒要好好看看上帝是不是真的。”哎、hey, 哇，这个你不是上帝都是神迹奇事吗？那我们看看这个可能吗？我就要真的认识上帝了，他说。第二，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怕人少教会长不起来。三年不是要到三百人吗？那三百三三三的意向到时候到不了三百，那三三三的意向还算不算？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慈爱今天在哪里呢？上帝的慈爱是叫约书亚的眼目先从耶利哥大城先转向他，他要叫约书亚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就是跟随约柜的路，就是跟随他的路，那是不得了啊！不是让他操练打仗，那是让他开始跟随。我在这个意象中看到上帝，当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是一个拦阻。上帝在这个拦阻里面是要拦阻约书亚要靠自己的血气去征战，去拼命的试探。真的，一个指挥，一个带领，他已经没有退路可以走了，剩下的就是死路一条，不成功变成人。嘿，哇，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或许也已经出嫁了，我们就刚刚想过已经不再回不回去了，那拼死都要吃河头了，对吧？河豚鱼，对不对？要拼死都要过去了。但是上帝在这样的时候，他首先对约书亚是一个拦阻。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约书亚要靠自己，他旗开得胜，第一下就把耶利哥拿下来了，会叫约书亚和他的带领的百姓立刻就陷入什么骄傲。但倘若他一仗打不下来，就好像第二仗打爱城一样，被杀三十六个人，就全军啊动摇，灰心丧志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在约旦河边，上帝的拦阻的背后，我看到上帝极大的怜悯和慈爱，他使那紧张、焦虑、惧怕的约书亚全然释放。上帝的怜悯和慈爱是叫约书亚单单的仰望他，跟随他，依靠他。耶利哥那一城是不飞一刀一枪的，他只是叫 约书亚和他带领的百姓在约柜的带领下围城七天，每一次绕城而走，到时候大叫一声，整个城就塌掉，这是一个奇迹。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不承担事情的责任，不承担失败的结果，他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自由和潇洒。在这个世界上，越聪明的人越没有自由，因为越聪明的人越不敢潇洒，因为他太聪明了，下一步的失败他承受不住，他像钢条一样的脆。我告诉你，上帝在这样的时候像钢一样的约书亚，让他柔和像水一样。你只要跟随我，所有的结果都在我手中。我在想说，我们蒙召奉献最大的享受就是享受在主里的那种自由和潇洒。这十几年来上帝给我最大的功课的学习，那就是跟随。当我今天不再选择自己生命道路的时候，我就不再承担万一选错的后果。大家知道吗？今天我离后悔的机会都没有的话，你就知道我里面活的是何等的自由和潇洒，因为那一切都不是我选的，我今天只是跟随。万一我在这个跟随中，我吃了好多的苦头，我说耶稣啊，我哭都可以哭到你面前来，因为不是我选的，是你叫我去做的。我常常想说，想到当年的保罗，他在那个耶路撒冷被抓，那一个情况是何等的危险啊！全城的百姓都来攻击他，要把他给撕裂。那时候罗马兵把他抬起来，才把他救离到那个围攻啊。那个时候我们想，人已经绝对是完蛋了。你知道上帝幽默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圣经这么想说，当夜主耶稣就站在保罗的身边说什么？放心吧保罗，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哇，多少人说不杀保罗不吃不喝，对不对？看到吗？圣经上就是什么？但是有耶稣那句话，放心吧，我如何让你兴起这个环境，让你可全城的百姓做见证，我也要把你带到罗马去，在那里为我做见证。在罗马的海船上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会死吗？绝对不会死，耶稣已经告诉他了。弟兄姐妹，你里面有这种平安吗？这是上帝的慈爱。所以保罗在人生中他不用担心，只要耶稣的那句话就够了。他只要有跟随，他不仅要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还要被神带领到罗马呢。今天讲经历啊，我就讲经历，不是讲一个空空的东西。我和师母两个人在生活中也都不是大胆的人，师母胆子更小，从来一条新的路他都不敢开车的。我那年我回到中国去，他一个人在这边，你知道他怎么过日子啊？三人刷发把床把门顶住了。我们家里养了两个小乌龟呢，小乌龟晚上都会爬的，滴滴滴滴鱼缸里爬，他就觉得永远有人在走楼梯，胆子很小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不是胆大的人。今天我们什么事情都坐在前面，并不是只是因为我们的什么火热，我们是有一份勤劳，也有一份性急。但是我在想说，最深层的原因是我们心理的承受能力比较的差，不能把任何的事情都等到 last minute， 我们不行，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坐在前面。但这十多年来，我们献身于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只要一才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常常就说干就干，说走就走，从来好像不拖泥带水。那不是因为我们胆大我们火热，乃是我们在跟随中不断地经历上帝的信实和慈爱。主耶稣的爱能够爱到你心被消化，主耶稣倾倒在你怀中的那个福气能够上尖下流，连摇带按，让你难以承受啊！一个人承受那种福气太大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你要爆炸的啊！就是这样一个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要跟随，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今天我们过了约旦河，也一样面对耶利哥炸城，我们兵临城下，大战在即，我们能不能放下里面的紧张、焦虑和惧怕呢？能不能先将我们的眼目从沟底的55万的数目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呢？能不能先将333意象中的300人的数字转移到主的身上呢？说白了弟兄姐妹，今天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能承担什么，我们能承担的乃是什么？出于主。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一年之后55万到底有没有， 重要的是也不是三年之后300人到底有没有。说白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30人的教会照样也在敬拜神，神也一样跟他们同在。问题是我们出来的时候神就给我们80人，神说过一句话，多给的也什么也要多取。我在说重要的不是事情的结果，结果从来都在主的手里，他可以叫事情成，也可以叫事情暂时不成。整个700年间，其实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的整个历史进程推后了40年，神可以因着他们信心不够暂且不让他们进去。在约旦河边拿着大刀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回答约书亚会帮助谁，因为他是神，他可以帮助约书亚，也可以帮助阻拦约书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今天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事之后的结果，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职堂拓荒的过程中能不能去紧紧的跟随神，去明白他的心意，去享受他的同在，去经历他的信实和慈爱。圣经有一个呼召，他怎么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后面一句话是什么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原来上帝是可以去经历的，主的滋味是让我们可以去品尝的。今天是我们独立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是一个第一个开始，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第一。我今天有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我们中间，我知道今天或许有福音朋友，你愿不愿意在今天的早晨，在一个新建教会的第一天的主日的开始，有没有一个感动是说，我愿意接受主，经历上帝最重要的是接受他，让他成为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今天是一个机会，有没有？有没有愿意举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有没有？神要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在读今天应用经文的时候，是否注意到在耶利哥大城的面前，上帝要约书亚做一件心事，那就是他呼召在征战之前，在领受流奶与蜜的祝福之前，他要让约书亚先将脚下的鞋子脱下来。他告诉他说，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的，告诉他你所带领的百姓是单单属于我的，告诉他如果你愿意跟随我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就把赐给你们列祖的应许之地也一样赐给你们承受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灵里真实的感受到，今天我们磐石教会也已经过了约旦河，也已经蒙召要踏上大西北，走进美迦南。今天我在这里的第二个呼召，我盼望你，你可以闭上眼睛默默地向神祷告。如果你的灵里你的心里真实地看到了，也感受到了神在带领我们，正在带领我们磐石教会，也正在带领你踏上大西北，走进美迦南，你也看到了神终究把你也圈在333的意象中，你终究看到了神要让你脱离这个世俗的世界，分别为圣，单单归给他。请你因着心里的感动，可以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就站在这块被神分别为圣的地上。今天圣灵要对你我说话，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候。当年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叫他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告诉他说，当你蒙召的时候，你记得在我的面前你所站的这块地是圣。当他要带领约书亚和他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去承受他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呼召约书亚先将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告诉他你所站的这块地是圣。在今天，当我们磐石教会第一天的独立的主日的开始的时候，圣灵也一样在呼召我们说， 我的儿女，我的百姓，当你们奉我的命令要进到那西北山城的时候，记住你们在我的面前所站立的地是圣的。亲爱的主，真的我们穿着这鞋子实在有太多的灰尘沾染在上面，但是今天上帝啊，因着里面的感动，我终究明白我在这个意象之中，我在这个呼召之中，我愿意分别为圣，单单来归给你。愿主得着我们的心，愿主得着我的心，愿主得着我们磐石教会的心，愿主在我们的教会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让我们真是从里到外分别为圣，单单归给你，像当年的约书亚一样，在你的面前就是紧紧的跟随，去经历那信实，去经历那你丰盛的慈爱。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